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。雪球，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议题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，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叫港股有戏了，自一碗夜宵。好久没聊港股，港股已经不是人人喊打的市场了，而是逐渐被大家遗忘的市场。去年写过一篇关于港股的，可以加恒生科技了。当时我总结了港股指数的投资逻辑，基本面看内地，资金面看海外，情绪面看全球。先说国内，我看最新的经济数据，内需还是比较弱的，地产数据依然不好看，在没有新产业接力棒下，复苏进程是缓慢的。加上经历多次捶打的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，不会因为短期某个指标转好就兴奋不已，这就对分子端形成了无形的压制。再来看海外，当时觉得美债收益率 4% 不得了，但去年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路飙涨接近 5%， 现在似乎也习惯了 4% 以上的美债收益率了。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港股和美债利率的负相关性就没那么明显了。去年四季度美债收益率快速下行100 BP， 港股基本没啥利好反应，最近美国通胀再抬头，港股也基本脱敏了。情绪面，像俄乌冲突持续，中东纷争不断就不说了，不过这些更多是短期冲击。这么来看，港股好像真的没什么好讲的了，但最近有些变化是值得关注的。4月19日，证监会发布5项对港合作措施，回应了两会上香港证监会主席的大部分提议。其中，支持人民币股票交易纳入港股通，也就是可以直接用人民币买港股，这就对内地资金比较有吸引力，因为可以降低汇兑损失及风险。其中还有建议降低港股通个人投资者的分红税收水平，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避市南下会更果决，毕竟当前港股通最高 28% 的实际税率还是很肉疼的，这个时候夺回港股定价权的呼声再次响起。现在港股估值主要取决于美国无风险利率水平，本质上是因为港股以港元计价，而港元和美元采用的是联系汇率制，所以美国一加息，美元就会回流，以港元计价的港股估值受到压制，这种压制也导致了 AH 股的价差越来越大。之前看到一个报告，截至23年11月末，港股市场有 64% 的机构，其中占比最高的依然是国际机构 37.7%， 而港股通仅占比 11.6%， 就算加上中资机构的 13.8%， 内资一共也就 25.4%。从18年到23年，内资尤其是港股通以及香港资金承接了大部分国际机构抛售的股票，国际机构在6年间占比下降了 14.4%。 从趋势上看，内资对港股的定价确实越来越重要了，不过是不是人民币定价其实并没有很重要。从资产配置角度，资本总是会去找性价比更高的资产，放眼全球还有什么资产是不贵的？黄金前期突破2400美盎司，原油也在$80以上，美股、日股、印度、德国等都在突破新高，港股显而易见的估值洼地，我不相信没有国际资金在伺机而动，当年如何快速从港股抽离，有一天也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杀回来。而这次黄金大牛市就可以窥见背后美元信用的裂缝，作为对冲避险，人民币资产一定会是大量美元储备货币的去向之一。港股仓位我一直有，主要是恒生科技和恒指。最近和机构交流听到的观点和大家分享下。一些在煤炭高分红资产上挣钱的人，或者所谓真正的价值投资者，在寻找新的投资标的。 A 股红利投资是有外溢倾向的，港股当前的股息率是很高的，即便按照最高的收 28% 分红税依然很有吸引力，而港股互联网也可能成为潜在新煤炭，一来估值杀得很低十几倍，二来自由现金流很好，像腾讯阿里账上现金超千亿。再说政策端是比较友好的，去年网游意见征求稿引发相关个股大跳水，监管口径随即缓和，生怕吓到一惊一乍的资本市场。此外，互联网公司这几年都在降本增效，资本开支放缓，不那么卷了，账上也有钱了，如果能提高分红或者更在意股东回报，会是个很大的机会。前段时间腾讯320亿分红加1000亿回购计划，市场就很买账，顶着南非大股东减持压力，愣是涨了近20个点。港股这两年回购金额也非常可观，今年一季度激增，累计回购近500亿港币。 这几天港股的表现不错，说是贝塔行情还为时过早，但港股颠起来也是挺有想象力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